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当中，我们接着上边12章呢，还有几节没讲完的。然后呢，我们一起讲到13章的44节。13章为什么讲到44节呢？为什么讲这么一大段呢？因为这一大段呢，是保罗的讲道。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重点呢，放在看使徒保罗的这个讲道。我们从这个讲道的当中呢，我们看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有关福音，有关信息，和或者说在我们与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或者与和人讲道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先从12章我们没讲完的这些，我们先把它讲完。12章第20节说，西律恼怒推罗西顿人，他们那一带的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食，就是说那个地方呢，是从西律王的这边呢得到粮食，而不是他们的地方产粮食，就是说西律王的这边呢一直要供应这些人粮食，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所以呢，因为这个推罗和西顿呢这个地方呢，他是靠着西律王的这个他的分封地呢来产的粮食呢来供养他们，所以呢这个西律王呢不喜欢他们，但是这个推罗和西顿人呢对这个西律王呢却是非常的感恩，所以呢他就托这个王的一个比较亲信的一个大臣叫伯拉斯都，要和这个王呢要求和，就是要跟他讲情嘛，就是要夸奖他，来感谢他。说21节，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所以呢这个西律王呢就坐在他的王位上面，坐着朝服，跟他们就是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吧，不用谢啊客气话什么的。那22节呢，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西律王呢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呢，那个态度呢可能是非常的骄傲，那么以至于百姓呢觉得说这是神的声音，也就是说西律王呢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好像一个很高位置上的一个人，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讲话的言语声音当中呢带着很大的骄傲的，那百姓以至于说哇这是神的声音。23节呢，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那么这个西律王呢太骄傲了，他不归荣耀给神，以至于说百姓喊着他说你是神你是神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自己也就是神了，所以呢神就派他的使者用虫子把他咬死了。24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我们看到了这个呢，24节呢也是对12章之前的门徒们的福音的工作的一个总结。前面我们看到了使徒们如何的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也看到了圣灵如何的带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圣灵的能力和福音的工作呢借着使徒们呢就不断的显现出来，所以这里边又是一个很好的总结，讲到了说神的道呢就兴旺了，而且广传了。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巴拿巴和扫罗呢，他们两个人把安提阿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对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的那些供应金钱上的支持呢带到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之后，就从耶路撒冷回安提阿了。当他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呢，带着一个人是谁呢？就是马可，带着这个年轻人，这个少年人马可。前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时候，那些门徒们呢经常会聚在门徒马可的家里边哈，去一起祷告。那个马可的家里边呢也是敬虔的家庭，所以巴拿巴和扫罗呢就带着马可就回来了。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可呢是巴拿巴的表弟。进到了第13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当巴拿巴和扫罗带着马可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就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呢做正常的服事。说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呢，就是和这分封之王西律呢一起从小一起长大了，现在叫发小。那么这几个人呢可能是教会当中主要的服事的人。那么这里面讲到扫罗呢也是指保罗。 这几个人呢，是教会当中主要的服事的，特别是在先知讲道的功能上面来做工的。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他们在这些主要的服事的这些同工呢，他们在进食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得到了圣灵的指示。圣灵的指示呢，就要派巴拿巴和扫罗呢，要出去做游行布道的工作。所以圣灵就开始带领他们。第三节说，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手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那么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些几个做带领的同工呢，那么他们就禁食并且祷告，而且按头在他们身上，就表示与他们差派他们与他们的事工呢是认同的，也是联合的，然后差派他们就出去顺服圣灵的带领呢，开始做工。好，然后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到了撒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那他们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奉差遣的时候呢，其他的同工呢跟他们按手，就表明要差派他们，并且是与他们同在的。那我们这里看到了，不单是被他的同工来差派，更是被圣灵差遣，然后他们就走，坐船去到了居比路。居比路就今天的是塞浦路斯，是个很小的一个小岛。来到那里边呢，他们就在犹太的会堂里边讲神的道，然后约翰呢就是马可也跟他们在一起。第六节说，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那是一那个居比路这个小岛呢，塞浦路斯小岛呢并不是很大的，所以他们一直在那个岛上面各个犹太人会堂里边来传讲神的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居比路当中呢，那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呢也有外邦人。然后呢，这里边他们遇到一个人是什么呢？做法术的。他们就假充先知来蒙骗人，就好像前面我们看到腓力所遇到那个西门一样。这个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方伯呢，就是地方官啊，就是省长吧，就是那个岛上的一个头吧。那么这个人呢，因为他会法术，所以懂得迷惑人，所以他就常常和这个当地的官员这个侍求保罗呢在一起。但是呢，这个侍求保罗呢是个通达的人。当讲到通达的人的时候呢，就说他里边是一个不是一个诡诈的那种人，而是一个光光明明的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所以这个侍求保罗的话呢，他也请巴拿巴和扫罗来，因为他是个通达人，他没有被这个假先知这个巴耶稣啊影响，所以他也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说要听，哎，你们所传的耶稣是谁？要听神的道。第八节说，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所以这时候又出现一个人，叫什么？叫以律马。这个以律马这个人呢，也是行法术的。这个人呢，怎么样呢？他开始公开的来抵挡使徒，因为这个他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方伯不信真道。也就是说，当这个侍求保罗要借着巴拿巴和扫罗所讲的道来认识神的时候呢，这个以律马就说开始抵挡，你不要信，开始抵挡使徒。我想这里边可能也会诋毁使徒的，就是诽谤使徒，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想要这个方伯呢不信。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所以这时候开始称这个扫罗呢为保罗了。他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所以当这个以律马抵挡使徒的时候呢，抵挡真道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呢就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的看着他，然后就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所以保罗就开始用借圣灵充满，就开始命令吩咐有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们，要他说，你闭嘴，你不可以再说了。因为他怎么样，他一讲话就混乱主道。因为这个时候呢，扫罗和巴拿巴呢正在给这个方伯正在讲福音呢，他在那里边就东一句西一句的这样的来抵挡正道。那保罗就命令他闭嘴。然后十一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了，你要眼瞎，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暗了，四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那当保罗这样的来命令他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是真的瞎了。 圣灵的能力呢，就借着保罗呢显出来了，在一切抵挡真道、抵挡使徒的人身上怎么样，显出了这样的能力了。方伯看见所成的事，那这里说，方伯看见所成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哎，他这一看说，这保罗怎么一命令，一说他瞎眼，他眼睛真的就瞎了呢？那他就很稀奇这个道，主的道，那他就信了。所以这从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了哈，神不但差派他的使徒去传福音，并且也赐给他们圣灵，也在他们身上能够显出圣灵的能力，所以抵挡他们的人呢，也抵挡不住的。然后呢，进到了第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他们就离开那个方伯，在那做完工了之后呢，他们就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到了一个叫别家的地方。这时候呢，马可呢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的，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后来影响是很大的。在下两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马可呢，这里没有记载马可为什么会回到耶路撒冷，就是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或许是因为不适应那个气候啊，或者是劳累啊，或者是生病了，这里都没有记载。总而言之，他离开了。而最后的时候呢，当他们第二次再一次要去兼顾教会的时候呢，保罗呢就是因为马可这一次呢就是离开他们的话呢，就决定不带他去的。而那个巴拿巴呢就决定要带他去。所以保罗呢和巴拿巴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分歧，并且争吵得很厉害，并且从那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分开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后面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十四节，他们离开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又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叫比西底的安提阿，不是那个安提阿。他们也同样在安息日呢也进到会堂开始讲道。15节，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教会呢是已经建成的了。那么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彼得讲道的时候呢，那里边信主的人当中呢就有这个地方的人，从居比路来的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回去之后呢也在传福音，然后也在建立教会。那么保罗现在去的可能就是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那么读完先知书呢，他们自然就请保罗和巴拿巴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话给我们讲道，就是请他们讲道的意思。16节呢，我们就见到了保罗讲道。我们仔细看保罗的讲道，16节呢，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他举手呢，表明一个是向神的一个呼吁，另外一个对大家的一个尊重。那么17节就说，这是以色列民的神，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所以这里边保罗呢讲到呢，从哪里开始呢？从出埃及开始。他首先讲到的是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他讲到的我们的祖宗的时候，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他是从出埃及来讲的，说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雅各，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就讲到我们想到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拣选他们吗？要立约。然后呢这里又说他们曾经寄居埃及，然后呢又领他们出埃及。那我们从前面我们就知道很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时候，神曾经告诉他们他的后裔怎么样，要被领到外国当中去，并且在那个国当中要服侍那国的民400年，然后呢要领他们出来。那么当讲到17节的时候呢，保罗这里边所讲的就是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要使他的百姓寄居埃及，到了时间要把他们领出来。所以17节所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说神应许他们的事情，预言他们的事情，然后呢也应验了这件事情。 预言了他们要到埃及去寄居，并且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也实现了他的应许，带他们出来。十三章的十八节又说，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这里边就讲的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然后进到旷野，在那里边忍他们40年。十九节说，既灭了迦南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讲到了他们进到迦南地。所以十七节讲的是出埃及，十八节讲的是在旷野，十九节讲的进了迦南地。那么这里边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一直在按照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单将他们带进埃及，也将他们带出埃及，并且在旷野当中虽然走了40年，但是还是进入了迦南地。也就是说，神完成了他的应许，神应验了他自己的应许。好了，20节说，此后就是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因为神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完成了，他们进到了迦南地之后，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他们在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的时候。那么当讲到了说扫罗的不合神心意的，看到了他们在迦南地当中有不合神心意的王，神又兴起合他心意的王，那么一直到了兴起了这个合他心意的大卫的王。然后我们看23节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好了，这里边讲到所应许的，那么所应许的是什么呢？为以色列立为一位救主，就是耶稣。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8到16节的时候呢，以前我们读过这节经文的，当我们在查之前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查过这件事情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当中呢，应许给大卫他的宝座要到永远，坐在他位上的宝座要从永远，他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呢兴起一位坐在大卫家宝座上直到永远的这样一位救主。那么当时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并没有讲到这位救主是谁，但是呢在这里面保罗就直接说了出来，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大卫之约，与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当中呢，这个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位救主呢，今天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就是你们所看见这位耶稣。24节说，在他没有出来以先，谁没有出来以先呢？就是这位大卫的后裔耶稣还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这里讲的是施洗的约翰。那么当我讲到了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呢，同样我们也要想到这位施洗的约翰呢，也不是突然出来的一个人，他也是神所应许的，要在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来之前，他要为主预备道路，要修直这样的道路，要预备人心，在旷野要呼喊修直主的道路，这样一个人。那么也是在马拉基书当中呢所讲的那一位，就是当这位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位弥赛亚再来之前，要有一个人要来，这个人呢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约翰。所以读到第24节的时候呢，和25节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想到神应许在这位弥赛亚来之前要有一位这样的有以利亚心智的人，他来要宣讲着悔改的洗礼的。那么这件事情也应验了，约翰怎么样来了。25节，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这位约翰来了怎么样？不单为主预备这样的道路，而且为基督预备这样的道路，预备人心，而且要为基督做见证，来指认这位基督，就是他说后来的这一位。好，到第26节，马上他就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呢，提到亚伯拉罕呢，就是前面他所说的我们的祖宗， 讲到了我们的祖宗，然后他就说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这里边就把所有的面前的人都讲到了，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说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啊，这就是指那些外邦人，非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在讲到的时候，他说：“哎呀，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呐、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还有敬畏神的人呐、啊，就是那些虽然不是亚伯拉罕的肉身子孙呢，但是这些人敬畏神。”然后说：“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这里讲的传给我们的是谁呢？包括亚伯拉罕的肉身、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在他面前的，也包括那些敬畏神的人。所以这道是传给我们的。所以这里保罗你看他就显出他的那种外邦人使徒的那种责任感，他不是单单的虽然进了犹太人的会堂，但是他呢他是把这个外邦人呢是包含在里边的，称他们为敬畏神的人。27节开始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所以呢27节他就说，他说你们看那个耶稣呢，他被定死了，没错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所读的先知书是什么，因为这些先知书是预言这位基督的，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个呢，他们就把他定死了。但是当他们定死他的时候呢，正恰好又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了。所以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保罗就在给他们讲。然后28节说，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了他，既成就了经上所指示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所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好了，那第29节呢讲着说，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边呢，和之前所在基督上身上耶稣身上发生的事情呢，实际都是经上记的，也都验证了，也就是说神在经上所指责这位耶稣所要基督所要成就的是怎么样预言的事情都成就了。那么既然成就了怎么样，就把它取下来了，从木头上取下来，那么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又应验了神所讲的话，对这位基督的预言。主耶稣自己也预言自己要三次，要预言自己要复活这件事情。好了，31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他复活了。好了，那么保罗在这里边又在讲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好了，这个耶稣他复活这件事情的话呢，不是说是个虚空的事情，而且是有好多人都看见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与他的门徒呢相处了40天然后才升天的，那么说现在还有好多人都在为他做见证的。然后32节非常重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应许祖宗的话今天应验了，这个应许给祖宗的话今天应验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应验呢？就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呢，就是讲到了说神应许给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什么呢？就是他的后裔，他有一个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就是这一位耶稣。那么也应许他给祖宗谁呢？大卫，就是要成为神百姓的王，直到永远的那一位的救主，借着什么呢？借着复活来证明他就是这位救主。然后说，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保罗在这里边就拿诗篇第二篇当中的这节经文呢，来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早就预言的，借着叫他复活来证明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34节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诗篇16篇，诗篇16篇讲到，诗篇16篇里面讲到了这个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中讲到的，也讲到了这些经文，就是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也就是说他这里边讲的说不朽坏，说啊，借着大卫虽然当时讲的他不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不朽坏是什么，因为大卫呢他已经朽坏了，但是呢大卫却说不朽坏并不再归于朽坏。所以呢这里边说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就是大卫，神借着大卫所预言的那位圣洁可靠的。为什么讲到他圣洁可靠的恩典呢？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无罪的，证明他是圣洁的，他没有朽坏。然后36节说，大卫在世的时候呢，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说那因为那节经文呢是有一个误区在里边的，就是说必不叫是圣者见朽坏。那么大家有些人就以为好像说是大卫在指着自己说。所以呢彼得在前面呢也曾经引用诗篇16篇。讲到说什么呢，这不是大卫不是在讲他自己，是指责谁呢，是指责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来讲的。好，那么我们再看37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朽坏。这里边就指的是谁，就是指的这位基督耶稣，是神要他复活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和第二章经文当中彼得的讲道呢来对比呢，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呢同样也引用了这样大卫还有诗篇第二篇上所记载的，来证明这位耶稣呢就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借着耶稣的复活显明他就是基督，也验证了这就是神应许给大卫应许给以色列民的那位可靠的恩典，圣洁可靠的恩典就是基督。然后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他就说哎，这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了，我们这个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得永生，我们可以被拯救，这个道理是从谁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从耶稣来的。所以你们要晓得这件事情。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保罗呢，我们看不单读罗马书，我们读使徒行传，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讲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们靠摩西律法在一切不能够称义的事情上。因为后边保罗在罗马书当中都讲到这些事情，因信称义就是律法呢是显明人的罪并且定人罪的，这是他的功用。所以我们讲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有四方面的功用。一方面的功用是什么？它能够显明神绝对公义的标准。第二个呢，能够显明人的罪。第三个呢，可以定人的罪。第四个呢，可以将人引向基督。那么的话呢，后边我们看到了，人不可能靠着行摩西的律法来称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些想在摩西的律法上面称义的，称不了义的人呢，可以信靠耶稣，你才可以称义，被神所称义。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律法呢，我们靠行律法呢，我们并不能够逃脱被律法定罪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这个人罪得赦免，相反被称义。40节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所以这里提醒你们要小心哦，免得先知书上呢所说的话临到你们呢、哦、哎，这时候好像讲了一个反话了，说你要小心哦，这个先知书上有些话呢会临到你们的。然后说什么话呢？41节，主说你们这轻慢人呢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保罗这边好像在提醒他们说什么呢，你要小心呢，神不单有给以色列人有这么多的应许并且应验，而且那里边也给我们提醒了，这些提醒呢不是好的提醒啊、哦、是什么呢，当你看到这一切神借着先知预言的这一切的事情所应验的时候呢，你们不可以不信哦，但如果你们不信的话呢，你们要灭亡啊。所以这里边他也是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从哈巴谷书也好，或者从以赛亚书、箴言书，或者是以西结书，或者是我们看到了耶利米书，那里边常常神要说 Behold，就是说你们看啊，然后或者说你们要惊奇，或者你们要耳鸣，是不是？ 这些先知，神借着历史历代先都要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什么？你们要信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否则你们就要灭亡。所以这时候你们要相信。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呢，在这里边前面讲的说，哎，讲到了这一切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所设立的救恩。这是神借着历史历代先知所预言的，怎么样一个信实的应验。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说，哎，神借着先知应许给以色列这样的恩典，怎么样，今天应验了。但是同样啊，神借着这些先知呢，还讲了一些其他的话。这些话是什么？告诉你，你不可以轻慢神哦，不可以轻慢神所讲的一切的话。你们要相信神讲的话，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否则你要怎么样？你就要灭亡哦。这些话呢，神讲的话呢，最后也要应验的。然后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来这里，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喜悦这个保罗所讲的话，就是希望他下周再来讲道，我们还想听。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的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些犹太人，就是说犹太的基督徒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就是说那些还有犹太教的人，他们怎么样悔改归主。到44节说，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那么他讲到这个效果呢，就好像上一次彼得在安息日讲到一样，哇，3000人5000人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轰动的效应。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我们放在是什么呢？放在这个保罗的讲道的上边。保罗讲道，把神的道传出去，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就是合成的人第二周就都来听他讲道了，我们就看到了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了福音的能力。那我们就看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能够学到什么？特别是在保罗的后边这个讲道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因为我们从保罗，我们通常呢，我们会学习，或者说作为我们传道人呢，我们都会研究彼得的讲道、保罗的讲道，特别在《使徒行传》当中，一共是8-9篇的讲道。我们要看他们所讲的道到底是怎样来讲道，怎么样将这福音来讲明的。那么的话，今天呢，不单成为我们讲道的一个帮助，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呢来分辨讲道，什么叫真道？我们常常要讲说真道，教会要回归真道。什么叫真道？真道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那我们听到每个人讲道呢，你是去 YouTube 上去找，大家都在讲耶稣，都会讲很多的事情。那到底叫真道？为什么今天这些讲道也在讲耶稣，把人就讲偏了？那么那个时候人的讲道，为什么可以使合成的人都轰动，5000人6000人悔改？那些人会觉得扎心，而我们今天讲到呢，讲的好像大家并没有扎心，虽然大家讲的很热热闹闹的，但是似乎并不能够真正领人悔改。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看得很清楚的，为什么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主要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呢花在这个讲道的上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前面讲到了从那个上一个12章没讲完的那边呢，一直讲到他们被差遣呢，我们看到圣灵呢真的带领使徒传福音的这样的脚步的。前面我们讲到了说教会是圣灵所建立的，那么教会呢应该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呢这些使徒们呢，真的在他们身上你看到了圣灵引领他们传福音的脚步的。当他们顺服圣灵所引领的脚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灵就赐给他们能力，就是说在他们身上显出能力，无论是医病也好，无论是赶鬼也好，甚至他们讲出的道呢都大有能力的，可以进到人的心中领人悔改。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呢，神呢不但带领他们也保护他们不受仇敌的侵害。有些人想害他们，神保护他们；有些人抵挡他们，神就让那些人抵挡不住，借着使徒呢让他们眼睛瞎，像上一次那个术士西门也是一样的。 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们只要放胆来传讲这福音就好了，为主做见证，这是神所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权柄，也是赐给每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这是我们应当尽的。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与圣灵同工的话，做着福音的工作呢，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这样的果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使徒保罗的讲道。在使徒保罗的讲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信息的几个部分。我们看第一个部分，他宣告以色列的神不但给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有应许，并且能够还要应验。无论是下埃及，还是出埃及，还是走旷野，还是进到迦南地，或者说按照他的应许来兴起大卫，或者按照他的应许在大卫的子孙中兴起了这位救主，或者说这位施洗的约翰的出现，或者说这位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他的复活，这都是神所预言的，神所应许的，都一一的应验了。这是他信息的一个核心的，以此呢来最后要告诉人什么呢？神所应许的要成为万国祝福的这位救主，可以靠着他称义，人可以靠着他得救的，他是救主，人靠着他可以得救的。然后呢，同时呢，他也在这里要再警告当时的人说什么呢？你们要小心哦，神所讲的都要应验的。那么神还有一些话在讲，怎么要讲呢？还有一些话告诉你不信的结果，还有一句话告诉你，还有一句话讲到对那些不信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这些话呢，最后你们也要应验的，如果不信的话，你肯定也要灭亡的。所以这里边保罗他宣告以色列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借着他一步一步的应验在这位救主的身上呢，也告诉这些人说，神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所讲的话呢，也要应验。第二，那么讲到了说，在与大卫所立的约里边的应许呢，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有约翰有做见证，是不是？有门徒做见证，有历史历代的这样的先知做见证，更有呢，神亲自所做的见证，就是要他从死里复活。说这不是一件突然的事情，是神应许的应验。那么这里还是在接下去，还是在讲，是如何应验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是如何应验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也就是说借着他从死里复活以及这一切的见证里边看到了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他就验证这件事情。而这位预言的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耶稣。第三个呢，这里边讲到了说，最后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就讲到说这位基督的救恩呢，是可以使我们在神面前得救的。我们靠律行律法呢，不能够被称义的。只有信这位基督耶稣，才能够被称义的。好，那第四个呢，就是方才我们讲到了说，神这宣告这样的救恩实现了，神应许这样的救恩呢，他应验了。那么同时他所宣告的审判不信的人呢，这样的宣告呢，最后也一定会应验的。所以呢，我们看从这个四方面我们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这律法的功用都在上边的，律法的功用都在上边，它指到了，只可以指出来，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说，这是神公义的标准，律法的公义的标准，律法的公义的标准是借着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明这公义的标准被满足了。第二个，显明人的罪，因为什么？因为他死了。总之最后将他引向了基督的面前。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的讲道呢，整个的我们把他的讲道讲下来呢，他是在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他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而且呢，有从旧约而来的，看到了神一直以来向人不断的启示这位基督，并且应验他的这样的应许，所显明的最后落在什么呢？落在这位被钉死的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上， 那么证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怎么样证明的呢？就是神借着他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基督，从而呢来领人悔改。如果不信的话，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对那些不信的人所讲的话也要应验。那一切的要惊奇、要观看、要灭亡，一切要轻慢的人，那些不信的人，这些人呢要灭亡，这句话也要应验的。所以呢，我们从保罗的这几项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的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核心呢，这个我们讲说真道的核心呢，就是让人认识基督是耶稣，认识耶稣是基督，然后领人悔改。我们可以靠他来称义，然后领人来悔改。这也就是保罗后来所讲的，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在哥林多书当中讲，我在你们中间并不知道别的，他所传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把这些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听福音、听讲道的时候也好，或者我们与人传福音也好，这都是核心的部分，我们都要与人传讲，使人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使人可以怎么样？靠着他可以得救，可以被称义。所以人需要在他面前来悔改，而不是那些讲那些七七八八的那些很无聊的东西。而这样的道理出来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就与他们同，与传讲着福音的人同在，就能够真的使人开人的心眼，使人可以认识，哦，原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耶稣他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可以怎么样领人呢？可以悔改。所以呢，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听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都以这个标准呢，我们来判断是不是真的能够使人领人悔改，使人认识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让人高不高兴，或者说让人听着满意不满意。我们这里看到他讲这一切的事情不是让人满意的，他是要把神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传出来，而不是为了取悦人。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呢很多的信息呢，他们不是说要把这个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借着认识基督带到基督的面前来悔改，而是将人带到他们的面前，他们就取悦人。保罗的信息呢，是要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神的旨意解明出来。而那些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人呢，他讲到是怎么样呢？他是要取悦于人。而保罗这样忠心的宣告这样的福音呢，他是取悦于神，因为这是神所托付给他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每个基督徒呢，都要小心，我们不是要取悦人，将人引到自己的面前高举自己，而是我们要取悦神，讨神喜悦，然后将人呢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分享？